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
继
续
一
起
看球、聊球、追球。
欧冠四强出炉，皇马扛起西甲大旗，英超球队全军覆没。皇马的替补门将终结了曼城的卫冕梦。24岁的葡萄牙中场导演了大巴黎的复仇。欧冠半决赛，拜仁对皇马，多特对巴黎，谁能通往温布利？世界足坛没有常胜将军，利雅得新月34连胜被终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北京西班牙文化中心塞万提斯学院是本期节目的合作伙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一次伴随着欧冠主题曲，我们来到了新一期节目。冯老师你好啊，今天这节目名字里怎么透露出一丝无奈啊？
林子豪，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咱们这节目叫皇马为什么淘汰了曼城，因为他们名叫皇马。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无奈啊，这是尊敬。皇马为什么能赢曼城呢？为什么在整体实力没有曼城那么强的情况下，能够淘汰他们，在点球大战当中赢了，是吧，战胜了曼城挺进四强呢？我觉得就是四个字儿，欧冠基因。
是。
那欧冠基因是什么呢？也是四个字儿，内心强大。这皇马的内心真是强大到了极致。为什么说咱们这标题绝对不是无奈的意思呢？我跟大家讲讲，就是我对皇马的这个感情的变化。
来说说。
很多年前银河战舰时期，是吧，这个我呢当时就觉得皇马乱花钱，只注重光彩夺目，不注重实际效果，
会有微词。
那2019年的时候呢，我去马德里，那是第一次去马德里，参观了皇马的俱乐部博物馆。这俱乐部博物馆一进去，墙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俱乐部。
是。
我看到这话呢，我就稍微觉得有那么一点不服不舒服。但是呢，就这几年自从有了足球咖啡馆之后，是吧，皇马这几年过去几年在欧冠当中表现的那么好，尤其是前年本泽马在的时候，是吧，皇马一次又一次的绝处逢生，拿到了前年欧冠的冠军。当时呢我也跟你说了，对吧，咱们不得不服皇马的欧冠基因。
确实。
我就觉得这欧冠基因真的是一种魅力。那现在说皇马，尤其看完了今天的比赛之后，看到皇马的心理素质这么强大，哪有无奈啊，我这是充满了尊敬，真的是这样。
确实是。今天凌晨的点球大战啊，莫德里奇罚丢皇马第一个点球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皇马今天要悬了，结果卢宁站了出来，连续扑出了碧玺和科瓦契奇的点球。
卢宁呢铺点有一套。
嗯，
今天这场球前后呢，我还看了一下数据统计，当然这个数据统计它是不完全的统计啊，因为有可能把一些 B 队的比赛、二队的比赛这些也算进来。但是整体数据显示，就卢宁的职业生涯在今天扑出这两个点球之后，是吧，他24次面对点球扑出了10个。你这24个扑出10个，这个扑点率还是非常高的。
是。
是吧，那么伯纳多·席尔瓦那个点球罚出去的时候，伯纳多·席尔瓦以为晃过了卢宁，结果卢宁没动，把球稳稳的给抱住了，特别从容。所以你从这个球就能看出来，卢宁他显然是研究过，甭管他是自己研究过还是皇马的守门员教练团队研究过碧玺这个点球怎么罚，他就站在那原地不动把球握住了，多从容。
是的。
看完这场球啊，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一支球队替补门将的高度决定着这支球队的成绩和高度。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皇马这个赛季库尔图瓦主力门将，是吧，也是前年夺得欧冠的功臣之一，这赛季整个一赛季受伤都打不了。
对呀、
那只能是卢宁和凯帕打。卢宁作为替补门将，在关键场次啊，这直接是以一己之力把球队送进四强。而且咱们看啊，就这个赛季的欧洲足坛有点意思，好多豪门球队其实用的都是替补门将或者叫二号门将。你看曼城的奥尔特加其实打了不少比赛，利物浦那边的凯莱赫是不是原来只是杯赛门将，这赛季打了不少英超。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替补门将的高度决定了一支球队的高度，而且往往能出奇迹。
还真是啊。哎，说到点球大战，瓜迪奥拉和安切洛蒂这两位大师在今天的五位罚球队员的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和学问吗？
当然有讲究有学问了、
嗯、
咱们就光说这个第五个对吧，常规五个点球的最后一个罚球队员
是
你能看出来。曼城这边第五个罚球是谁？什么人？埃德森。
没错。
这个为什么安排埃德森呢？是因为门将对门将。是吧，一方面是因为埃德森他脚底下活踢点球确实踢得好，所以让他来罚、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旦这个点球大战进入第六轮突然死亡阶段，是吧，如果这个埃德森第五轮直接面对对方的门将把这球给打进了，那对于对方门将的心理影响是会影响到第六轮的，可惜没有第六轮
是
吧，因为曼城之前罚丢了两个点球，
嗯，
这是一个心理战。那皇马这边呢，第五轮安排的是吕迪格。
对，
这吕迪格是什么球员啊？是内心强大到混蛋的球员。咱们这个混蛋两个字是带引号的，这是叫什么呢、
嗯、
贬义包用。
嗯，
就吕迪格他的心理素质就代表了皇马这支球队心理素质有多强，是吧，心理素质有多过硬。你看光从第五个罚球队员就能看出来瓜迪奥拉和安切洛蒂在每一个细节的布置上这都是有讲究的。
是啊，去年皇马在曼城主场输了个0-4啊，而今年则是120分钟1-1打平，点球大战淘汰了曼城。那和去年相比，皇马哪里做得更好了呢？
如果咱们就从这场比赛就比赛而说比赛的话、
嗯、
皇马这场球呢就真的是防得好、
嗯、
我在咱们的 V 加群里边一边看球一边也说了，曼城呢就是打不透，那皇马呢不懈怠于防守，就是防守并不让他们感觉到厌烦。那有的球队呢防守肯定你防守多累啊，肯定不如进攻轻松、
嗯、
进攻的时候我把球权掌握在自己的脚下。但是皇马这支球队对吧，他防守他防的有心得，而且人家还不厌烦防守这件事儿。你看到了下半场莫德里奇上来之后，莫德里奇也是退回到本方的禁区里边封堵曼城往禁区里送球的每一个线路、
嗯、
对吗，就是打不透。那安切洛蒂赛后也说了，说曼城非常强大，我们战胜曼城的唯一方式可能就是今天这种方式了，非常的务实，布置的也很有针对性。曼城今天呢就是在德布劳内扳平之后，其实德布劳内还有两三个机会，那个时候让我觉得皇马的防线悬一悬，但是除此之外整体来讲皇马的防守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嗯，
那么你从这个赛季的整体来看，刚才你在问我说跟上个赛季去年欧冠半决赛相比有什么变化？
是啊，
这赛季的皇马确实也是另外一支球队，和上赛季不一样了，就整体实力是比上赛季更强的。那毕竟有了贝林厄姆，
嗯，
是吧，毕竟这赛季的西甲皇马也是眼看着要夺冠的球队对吗？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得说一句，这赛季皇马如果你在赛季初在去年夏天去年秋天的时候你说他们西甲能夺冠，然后欧冠能进四强能淘汰曼城，可能很多人都不信。因为这赛季初的时候皇马经受了一系列的伤病，门将库尔图瓦，后卫米利唐、阿拉巴等等，能打到这种情况淘汰曼城那也是超水平发挥，欧冠基因心理素质起着重要的作用、
嗯、
技战术也如此。
皇马淘汰曼城之后啊，安切洛蒂也实现了10次打进欧冠半决赛的个人成就，追平了瓜迪奥拉了。
追平了瓜迪奥拉的10次、
嗯、
对吧，而且也是首个，安切洛蒂也成为了首个3次在欧冠当中淘汰瓜迪奥拉球队的教练。
是的。
刚才咱们分析了半天今天这球皇马是怎么赢的对吧，那么卢宁是功臣，安切洛蒂也是功臣，就是他的指挥太出色了、
嗯、
组织严密的防守，而且每一个换人换的都非常的精准。
是，
你看到了下半场莫德里奇换下克罗斯，
嗯，
为了增加中场的组织，克罗斯的体力也有所下降了，上莫德里奇，让莫德里奇当超级替补、
嗯、
是吧，然后换上迪亚斯，这是为了保持前场的冲击力，再换上巴斯克斯，换上巴斯克斯一方面是加时赛的战术需求，另外一方面也留着他罚点球、
嗯、
是吧，巴斯克斯的点球也罚进了，最后换上米利唐，米利唐换下了卡瓦哈尔，卡瓦哈尔身上有牌对吧，而最后时刻也是需要增加防守的高度对吗，所以你看这个安切洛蒂每一个换人就是见招拆招，招招见效，这就是安切洛蒂。
嗯，
那今天这场球呢应该是安切洛蒂执教第201场欧冠的比赛了、
啊、
这还不算他球员时期就是当球员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啊，就作为教练就是他201场了、
嗯、
正好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安切洛蒂执教过这么多球队参加欧冠，而且执教了201场，是不是大家知不知道他执教的所有欧冠比赛里边是哪位球员为安切洛蒂打进的欧冠第一球？大家可以猜一猜，想一想，答对的
留言说一说。
答对的第一个答对的有我们足球咖啡馆的 T 恤。
皇马在欧冠半决赛中的对手啊，将是拜仁。拜仁总比分3-2淘汰了阿森纳，基米希打进了制胜球。怎么评价一下拜仁的表现呢？
拜仁这边人图赫尔也是有欧冠基因的，对吗？这个这场比赛你说怎么解释呢？战胜阿森纳，其实并不是说整场比赛阿森纳踢得有多差，拜仁踢得有多好，而是关键时刻拜仁把握住了机会。你看基米希的那个进球，左边格雷罗传中的时候，其实就是阿森纳的后卫本怀特没有贴上去。其实整场比赛我觉得阿森纳的边路防守整体做的还是不错的，对吧？尤其这个左边路马丁内利再加上富安建阳防萨内防的还是不错，但是就是拜仁进的这个球，是吧？在拜仁进攻的左边路，本怀特，是吧？作为阿森纳的右后卫没有贴上去，格雷罗这传球传起来了，基米希后排插上把球打进。那么拜仁出现了，皇马和拜仁这半决赛，是吧？你一听皇马拜仁欧冠半决赛，这是多经典的半决赛的对决啊！而且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边，这两支球队在半决赛当中三次相遇。2017-18年的半决赛，皇马总比分4-3赢了，是吧？2013-14半决赛，那是一个大比分，皇马总比分5-0赢的，
是，
就当时拜仁这边主教练挂掉了，对吧？那么2011-12赛季半决赛是3-3打平，拜仁点球赢了，当年呢，拜仁进了决赛，但是进决赛输给了切尔西，对吧？而且还是在自己的主场，
是的。
反正一说到拜仁和皇马，就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咱们期待这场半决赛吧，相信它会成为新经典。
是的，阿森纳过去一周的打击有点大啊，英超丢掉了领先优势，欧冠这也出局了，
而且呢世俱杯也参加不 了。
是啊，
因为在阿森纳这场比赛之前啊，就是2025年之前跟大家讲过2025年世俱杯要扩军，那么欧洲的这些球队，哪些球队能参加2025年在美国举办的这个世俱杯呢，就取决于过去几年这个欧冠成绩的积分排名，它有一个单独的积分，
是，
那么还有一个名额没有确定下来，要么是阿森纳，要么是萨尔茨堡红牛。为什么这个阿森纳出局之后就是萨尔茨堡红牛呢？因为是每个协会每个联赛它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就是这么顺位顺下来，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红牛虽然今年没有进欧冠的16强，但是随着阿森纳被淘汰，萨尔茨堡红牛获得了2025年世俱杯的参赛的资格。这参加世俱杯这是有钱啊，这对球队来讲是一个非常丰厚的
非常实惠。是的，你是西班牙足球迷吗？来北京塞万提斯学院学习西班牙语，不要错过赛场上任何一个细节。非常简单，扫描二维码登记，享受报名费95折优惠，基础课程即将开始。哎，咱们再来说说昨天晋级的大巴黎和多特蒙德啊，这两支球队都是在首回合落后的情况下第二回合完成逆转。
咱们先说大巴黎吧，
嗯，
大巴黎这场比赛呢客场4-1赢了巴萨，是吧？你看打进两个球的是法国巨星姆巴佩，但是昨天我也说了，我觉得大巴黎晋级的功臣或者说复仇的主要导演是24岁的葡萄牙中场维蒂尼亚。对，之所以这么说呢，绝对不是因为就是维蒂尼亚在昨天比赛当中打进了一个禁区外的漂亮的远射世界波，而是因为就是在整个对巴萨这两回合180分钟的比赛当中，我觉得维蒂尼亚是双方所有球员里边表现最出色的球员。而且你纵观整个这个赛季大巴黎的表现，维蒂尼亚在这个恩里克433的阵型当中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简单来讲啊，就维蒂尼亚我研究了一下，他发挥了三个作用在大巴黎的阵容里。
来说说。
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他是一个进攻的推进者。以前咱们看大巴黎的时候总觉得就是后卫和前锋是脱节的，中场没人串联串接。那么433的这个阵型，恩里克来了之后，维蒂尼亚打这个十号位，他带球向前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是
盘带推进的能力，他是推动进攻的。
第二个作用呢？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他也是球权的分配者。大家仔细看一下昨天大巴黎的第一个进球，对吧？就是登贝莱进的那个球，那个球实际上是巴尔克拉在左路助攻的，但 球是怎么传到巴尔科拉脚下的呢？是维尼尼亚在禁区弧顶前，在中路选择，我这球是向左进攻，向右进攻，还是中路进攻？最后他选择了分到左边的巴尔科拉这儿。所以就是维尼尼亚他也是这个进攻球权的分配者。
是。
再有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能打进漂亮的进球，他也是这个终结者。这两回合对巴萨他进了两个球。
嗯，诶，那巴萨的出局，阿劳霍的红牌是直接导火索吧？
你要如果直接找一个导火索的话，那肯定这是直接的导火索。我看大家也对这个球是不是应该出直接的红牌，是吧？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的讨论。
是的。
对吧？但是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吧，就是说这个阿劳霍这个动作他确实没有考虑后果，就没有考虑说这球我这么拦一下，我红牌下去了，好家伙，我这个球队还得打大半场，
对呀，
是吧？球队怎么办，是吗？嗯，再加上大家看到了整个巴萨其实从教练到球员情绪稍微有点失控，华为后来也不冷静被罚下。那么你单看这场比赛，你肯定会觉得说在路易斯恩里克面前，哈维和巴萨还是显得有些冲动和幼稚。嗯，我觉得点赞维蒂尼亚，同时也要点赞路易斯恩里克。是吧？你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大巴黎和巴萨，大家记住的一场比赛，比如2017年的那个6-1，然后大巴萨主场神奇逆转、惊天逆转那个6-1，还有这个昨天也算巴黎逆转吧，客场4-1战胜巴萨，就这两场球，恩里克都是获胜一方的主教练，有点意思。
哎，再来给我们分析分析，马竞为什么被逆转了呢？
那马竞不是被我毒奶了吗？
多少有点，
是吧？那个昨天这个好多球迷好多认识我的这个人直接发来信息说马竞被你毒奶了，你都是先国米然后利物浦然后马竞啊，我说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感到非常自责，好吧，这个不过这个马竞啊也是自毁前程，自我浪费了大好的局面。你刚才说马竞被逆转，一方面呢是首回合2-1领先，对吧？但是即使到了第二回合，第二回合客场对多特蒙德，下半场第68分钟的时候，马竞总比分还是4-3领先的，就
是
68分钟的时候马竞总比分领先的。
对，
但是70分钟出头的时候马竞崩盘，连续的失误，连续的防守漏洞，是吧？菲尔克鲁格和萨比策为多特连续进了俩球，这个整个的气势和局势一下就来到了多特这边，多特就有利了，对吗？那我觉得马竞为什么输，为什么浪费了大好局面呢？其实三个原因，咱们客观分析，真诚评价啊，就真的不只是毒奶这个原因，咱们是真诚评价这件事儿。为什么输呢？
说说。
第一呢，就是马竞自己的机会他把握不住。你看上半场开场的时候，莫拉塔单刀不进，对吧？再加上第一回合的时候，其实马竞如果乘胜追击，或者说最后阶段后防线稍微稳一点，那来到多特主场的时候，这领先优势就不止一个球。所以就是再加上自己的进攻机会把握不住，那你给了多特机会啊，这是第一个原因。
是的。
啊，
第二个原因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自己防守有问题。你看马竞这个队前几年咱们了解他，是吧？就是别的球队往禁区里传中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别的球队往禁区里传中马竞是不怕的。但是你看昨天对多特的比赛，马竞给了多特多少次轻松传中的机会，而且传中之后好多球的第一落点并不是马竞争下来的，就是多特蒙德的传中太容易了，而且总觉得马竞的右边路内部的这个防守有问题，就是维特塞尔那一块，是不是维特塞尔回到自己的老东家的主场，这个多特蒙德主场不会踢了，
不会踢了，
反正就是右边路内部的防守有问题，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还有一个呢，就是马竞啊一直是以体能见长的，但是对多特这场比赛到了下半场，我觉得他们体能出问题了。然后我就去回想说，首回合他为什么赢了多特蒙德？因为踢首回合的时候，在之前一周周末没有西甲，就马竞是歇了8-9天的时间踢首回合踢多特，所以首回合体能有优势。但是你现在基本上差不多的情况下，多特又回到主场，有主场球迷的助威，这个气势一上来，那马竞显得体能跟不上了。
是的，
得这回多特进四强了。这个桑乔同志是吧，也进四强了。
对，
萨比策也进四强了。你看这个曼联的旧将桑乔、萨比策都可以跟滕哈格同事说，都可以跟
怎么说都能说到曼联，
都可以跟对，都可以跟滕哈格同志说，你看我们是欧冠四强。
是，多特打进四强，那是不是意味着泰尔齐奇的帅位稳了呢？
这事儿还没定，是吧？我看大家也在热议这个泰尔齐奇赛季末会不会离任，但是我觉得呀，这多特蒙德啊应该让泰尔齐奇继续执教。
是啊，
因为这赛季在多特在欧冠当中表现多好，
嗯，
死亡之组出现，小组第一出现，
对呀，
是吧？这赛季然后又进了四强，那是这赛季德甲差点意思，是吧？现在是排在第四、第五的位置，但是这赛季德甲的焦点是勒沃库森啊，
是啊，
对吗？而且上赛季能跟拜仁，是吧，这个争冠争到最后一场是有很大的遗憾，但是能到那个程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没错。
而且刚才咱们又讲世俱杯，这个多特蒙德也已经确定打进2025年的世俱杯了。
嗯，
是吧？所以你多特蒙德在没有超级阵容的情况下，今年欧冠来个四强我觉得可以了，你还要泰尔齐奇怎么样？
是的，欧冠四强都全部产生了，德甲两席，西甲一席，法甲一席，英超球队则是在八强战当中全军覆没。那今年决赛在温布利会不会重现11年前拜仁和多特的德国国家德比的情况呢？
这个今天说到拜仁的比赛啊，其实还有几个温暖的瞬间值得说一说。你看拜仁和阿森纳，拜仁淘汰了阿森纳之后，
是
英格兰的队友老大哥凯恩来抱一抱萨卡，这个特别温暖。
嗯，
然后呢这个曼城和皇马的比赛，加时赛快结束，大家都知道快进点球了，然后这个贝林厄姆和曼城的门将埃德森俩人同时倒地，这贝林厄姆直接躺在埃迪森怀里边了。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激战，是吧？势均力敌的这种针锋相对的较量，它也有温情的瞬间，就挺有意思。
嗯，是，
你看我说了半天别的，我就是回避预测谁
不回答我这个问题。
那我这么回答，就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最安全的一句话。
嗯，
对吧？
确实是。
但是咱们要都说一切皆有可能，这节目就没意思了。你得有观点，
嗯，
对吗？那我觉得啊，决赛是谁？皇马对阵大巴黎。皇马因为心理素质好，因为有欧冠基因，他能战胜拜仁进军温布利。大巴黎他有超级巨星姆巴佩，登贝莱状态现在这么好，再加上有刚才咱们说到的24岁的葡萄牙中场维蒂尼亚，所以决赛是皇马对阵大巴黎，看看姆巴佩，是吧，今年夏天如果加盟皇马，去皇马之前是不是先为大巴黎来一座欧冠的冠军，然后再去皇马，而且欧冠决赛当中战胜的是皇马。好吧，这是我的剧情预测，您觉得怎么样？反正呢甭管结果如何，是毒奶也好还是预测对了也好，您呢就听个乐，是吧？这个足球咱们看球呢本身就是个乐，这足球场任何的体育赛事只要是竞技体育它就没有常胜将军。
确实是。哎呀，给你个台阶下，世界足坛确实是没有常胜将军啊。这不是34场连胜的利亚德新月昨晚上也输球了。
您真会给我台阶下。是昨晚上输了，利亚德新月是在这个亚冠半决赛，刚才咱们说了半天欧冠，说亚冠，
嗯，
亚冠半决赛呢他是2比4输给了埃因。那么这个利亚德新月啊，我跟大家讲，从去年9月份应该是沙特杯的一场比赛当中吧，就开始赢球，
对，
连赢了34场，从秋天到冬天再到春天，当然沙特那边好像这个春夏秋冬分的没有那么明显，反正人家就一直在赢球，赢了34场。大家注意，这34场不是什么34场不败，它是34场连胜。
胜，嗯，
这个新月呢，这支球队当中有米神米德洛维奇、鲁本内维斯、米林科维奇、萨维奇、库里巴里这些球员，还有很多沙特的国脚，这实力真是强。你看现在在积分榜上领先，其实 C 罗的这个利亚德胜利踢的就够好的了，
嗯，
但是现在利亚德新月在沙特联赛当中领先挺多分的，
嗯，
早晚是冠军，这沙特联赛也没多少轮了嘛。
是啊，
反正就是没有常胜将军，他赢34场他也总也有输球的时候。
是的，哎，英超球队在欧冠当中全军覆没啊！我怎么感觉欧联杯也悬了啊？今儿晚上利物浦能逆转吗？
我不能再毒奶利物浦了，我相信利物浦不能逆转，我相信亚特兰大能够挺进欧联杯的四强，因为亚特兰大是我非常喜欢的意甲的主队。上周呢，就是虽然我带着对利物浦球迷的愧疚感，但是当亚特兰大客场3-0，是吧，在安菲尔德拿下胜利的时候，
掩饰不住兴奋和高兴，
还是掩饰不住兴奋。然后那天好像没准备去跑步，然后决定换上亚特兰大的球衣出去跑一圈，也必须得这个展示一下自己的主队。所以我相信利物浦不会逆转，亚特兰大会晋级。你说这英超球队西汉姆联在欧联杯当中也悬了，这0-2落后，这落后 很难逆转，
嗯，
是吧？看看这个今年这个英超，你刚才说这个皇马扛起西班牙球队在欧冠当中的大旗，
对，
那我估计这个英超球队啊，在欧洲赛场的大旗是不是得靠这个欧协联当中的这阿斯顿维拉来扛了？
看看会怎么样？哎，上周末德甲冠军也产生了，这周末该意甲了吧？
意甲啊，咱们得等到下礼拜二的凌晨。
嗯，
你看这个米兰德比 ，AC 米兰对国际米兰。就虽然都是在圣西罗梅阿查一个主场一个球场，但是这场球呢是 AC 米兰的主场，但是国米如果战胜 AC 米兰的话，就在对手的眼皮底下拿下意甲联赛的冠军，而这个对 AC 米兰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耻辱，而对国米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儿。那么我想 AC 米兰也不会束手就擒的，肯定要玩命拼国米。你可以夺冠，但你不能在我的主场夺冠。所以这个下周二凌晨的米兰德比非常值得一看。
嗯，应该是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好了，那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下周不见不散。